1987年我来到美国，然后1992年在我人生的谷底的时候，耶稣呼召我，耶稣救我，把我的生命 turn around。我来美国的时候23岁，然后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念国中毕业以后考高中，考上师大附中，只念一年就被退学，然后在台湾开始混帮派啊，混来混去，然后我要当兵嘛，当完兵以后来美国23岁，我还记得的很清楚，是1987年2月1号我来美国，星期天，那我爸爸去飞场接我，接到我以后回家，他就跟我讲，事实上我的 parents are pretty well off， OK， 他就说因为我 wasted all my youth， OK， 我在台湾混啊，这个。This and that, OK. 今天我来到美国已经23岁。Joanne来了。
Sorry.
Hello. 我已经23岁，所以说我的爸爸说 ，from that day on， 他要我 be on my own， 我开始要去打工。那我爸爸帮我找到一个 work 是 minimum pay， 那个时候一小时只有3.5块还是多少？我一个 week 需要做 50 hours， 那时候我已经 23 years old， 然后我白天去上 Dienza， 那时候有 early bird， 早上的课是6点钟上课，下课以后就去打工，打完工以后晚上 ，you know 这样，然后 for 1.5 years， 然后我之后转到 Berkeley 去，结果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已经27岁，然后我。I feel so ashamed about myself， 因为我的同学啊 ，Berkeley 的同学都是20岁、21岁，我已经 27。然后我有坏习惯，我一天要抽2包烟，很想戒烟，没有办法戒。我开始赌博，每一个星期六、星期天我就去 ，you know， Tahoe， 我去 Reno， 我去这个 Vegas， 飞机票 everything free， 我就在那边赌，在那边赌，在那边赌。To a point, I wanted to kill myself. 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我变得这么恐怖啊？那时候有一个意念叫我去教会，因为我小时候我姐姐曾经带我去过 church， 我就翻开报纸选一家，我就去了。然后那时候我们 church 的牧师是陈仲辉，陈仲辉讲道的时候 ，I have no idea 他在讲什么。somehow 讲完道以后我就开始哭泣，之后呢陈师母是最标准的 Chinese church 的师母，就是 sit there and do nothing basically， 他是非常的 low key， right， isn't it， OK， 但是那一天很奇怪，居然会和他来为我祷告，他说上帝要我告诉你，恶者在你生命中所吞吃的，神说他要加倍的偿还给你，我就开始说 ，You know, it's my first time 我来到 church. How do you know me? OK， 因为那个是我生命中的一个秘密，是我没有办法告诉人的。那时候我有很多的自卑，很多的愤怒，像我在家里面，我可以跟我的 parents for 6 months， 我不跟他们讲任何的话。OK。But 那一次当我去 church 以后，师母这样子为我祷告，圣灵充满我，我的毒瘾我的烟瘾马上就没有了，只有神给我一个呼召，因为我的 youth 是被地狱的火怎么样烧着， I have no youth。 如果说你们去我家里看我的那个相片簿， OK， 我从12岁到 28 是 blankBasically blank。 这时候主把一个呼召给我，让我跟这一世代的年轻人能够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我开始跟我太太结婚，结婚以后我们结婚大概2年吧，之后我们开始希望有孩子， We pray for 5 years， 那时候我的太太跟我都通通去做检查，我们通通是 everything is fine， 但是很奇怪，就是 we have no kids， We waited for 5 years. 那时候神让我看见他当初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名字叫做亚伯兰、right? 亚伯兰的意思就是爸爸，所以说他的名字叫做爸爸， but he has no kids. 所以 it's a joke, right? 他已经75岁，他活在世上 for 75 years. 如果说他来到丰收当学生，我们要讲说 What is your name? 我的 name 是爸爸， but I have no kids. 我们大家都笑了，哈哈， what a joke. OK, 他已经75岁，那时候主哈呼召他，上帝呼召他说，我不要你叫爸爸，我要你叫做多国的爸爸，我要让你做一个爸爸，并且你不只是一个爸爸，你是多国的爸爸、right? 二者他要来偷窃杀害毁坏亚伯兰，但是主怎么样，主呼召他在他75岁的时候，我的主说，我要给你生命，并且给的更丰盛。 You are not only father, you are father of all nations. 你会成为多国的爸爸。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在创世纪哈，这个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在创世纪的第27章，这边来到雅各，雅各他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爷爷、right? 他爷爷叫做亚伯拉罕，他有一个很有名的爸爸叫做以撒，他的爷爷他的爸爸都跟神有关系， They have relationship with God. 雅各呢，他是一个抓的人，他从生出来的时候，哎，我们看啊，在第25章，创世纪的第25章，25章的第26节，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所以说雅各就是Who grabs? 或者说我们可以小，我们可以这样认识哈，雅各的 name 就是 grabber, he is a grabber, 他是一个抓的人。我有两个孩子，我们家大叫磊磊，小子叫做品品，磊磊6岁，品品现在2岁半，他非常的顽皮，我们家的东西只要他看到他都会去抓， he is a grabber, 他看到什么就抓过来，玩一玩就放下来了。OK, 他抓这个 stuff, OK, it costs him nothing. 就说 OK, 这个东西我要我就抓了。但是你抓住的时候你真的有吗？ I don't think so. 就好像雅各一样，他一生怎么样，他到处怎么样在抓。之后呢，到了第27章的时候，这边假如说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说：“说我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我要死了，请你为我做好吃的，让我怎么样可以为你来祝福。”结果呢，利百加他的妈妈听到了说：“哇，我的老公快死了，他开始要祝福我的大儿子，但是我比较喜欢我的什么小儿子，所以让我的小儿子去领受他的祝福吧。”我们看第10节哈，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直到在未死之前为你祝福。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我身上是光滑，倘问我父亲摸着我，必以为我是欺哄人，我就遭咒诅，不得祝福。”雅各跟他妈妈有非常深的感情。雅各是 mom's boy, he's a mom's boy, 就好像我的小儿子一样。他现在已经快要3岁了，晚上睡觉需要妈妈陪，他跟妈妈睡。小儿子 you know, he's mom's boy, 但是我家的小儿子 is okay, 因为他还小，他才2岁半， he's almost 3, right? How about 雅各，在创世纪第27章的雅各，你们知道他已经几岁了吗？10岁，5岁。如果说你们看创世纪啊，你们算回来的时候，雅各这个时候已经77岁。That's incredible, 一个77岁的老人， 竟然是一个 mom's boy。妈妈说：“你去骗人吧。”他说：“哦，我不敢骗人，因为我怕遭咒诅。”妈妈说：“没有关系，你如果被发现的话，这个咒诅怎么样？轮到我的我。”这时候怎么样？他就去骗他的爸爸。这个是雅各，他一生怎么样？到处在抓，抓到77岁了。但是如果我们看，先知书里面，上帝常常的讲说，我的心，我的眼是顾念着什么？雅各。雅各他已经77岁 ，but he has nothing。他到处去抓，他有很多属灵的 heritage， 但是他没有属灵的 reality。他一生怎么样？都是在抓。我们看到，到了第20节，以撒对他儿子说：“我儿，你如何找着这么快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我遇见好机会得着，是耶和华你的神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me， 是你的神，还不是我的神。”我们看到，到了第28章，这个时候他哥哥发现了，他哥哥想要把他杀了。第一节，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图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愿全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我们看到第10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往哈兰走去，到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这个太阳落了 for 20 years。For Jacob, 太阳落下来 for 20 years, 然后他开始做一个梦，梦到怎么样？梦到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连着天，连着地，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他呢，在梯子的另外那一边。醒来以后，第16节，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上帝的殿，也是天的门。”他说 ：“Well, this is the house of God。”他累了，他就怎么样，随便拿着一个枕头怎么样，就睡了。那就随便拿着一个石头，我们看在第11节啊，到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那边到处都是石头，他就随便怎么样，拿着一个石头当作枕头，他就睡了。我们看到了第18节。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的殿的意思。20节，雅各许愿说：“若神与我同在，保佑我，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的家，我就必怎么样以耶和华为我的神。”他开始与神怎么样做交易。他说 ：“Wow, this is great. This is the house of God。”他就把拿着石头怎么样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石头浇油在上面，成为活石，就怎么样立起来，能够成为灵宫。所以他做的东西没有错。新约的彼得说了：“来，我们就像是活石，要被建造成为灵宫。神的家不只是到处都是石头。No。”是要被怎么样被浇上油，立作柱子，开始怎么样成为 the house of God。 这个是他看见的，他做的，凭信心怎么样，他所做出来的。我们看好之后，到了第32章，雅各一生怎么样，他到处抓来 he is a grabber。32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第 二十二节，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怎么样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 ，I am a grabber。”那人说：“你的名不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什么是以色列？是 Prince of God， 或是 Wrestler。我们的神说 ：“For all your life， 你的名字叫做 Grabber。You grabs here, you grabs there。It takes no effort， right？ 他夺取他哥哥的祝福。”夺取他哥哥的名分 ，It costs him nothing. It comes handy. 太棒了，好像我家的什么孩子一样，两岁多，爸爸，我看到这个是哥哥的玩具，但怎么样，我就抓来了。I grab it. It costs me nothing. 这个时候，上帝怎么样来与他摔跤？然后神问他说 ：“What is your name？” 他说：“我的名字叫做 Grabber， 我是雅各。” I grab。All my life， 这时候上帝说：“你不要再叫做 grabber， 你要叫做 wrestler。”事实上 ，wrestler 一个摔跤的人跟一个抓的人是一样的。摔跤 what for？ 因为我要 get something。今天我跟 Joanne 通通是这边的校友 ，you know I'm so happy to see her here， right？ 但是只剩下这。一瓶水了，我开始要 you know 和他来争了。 How do we do it？ 我们怎么样要开始 wrestle？ 什么是摔跤？摔跤是 OK， you know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 want to get， but it costs me everything。 摔跤 right， isn't it？ It takes commitment， it takesDetermination， 我要 hold on to it， 我要 persist， 我要 persist， 好像什么？好像雅各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 life， 他与天使与上帝摔跤的时候 ，he persisted。第二十六节，那人说天黎明了，从夜间一直怎么样摔跤 ，wrestle 怎么样 till dawn。黎明了，那个人说：“容我去吧 ，Let me go。” For all his life， 他到处抓，但是怎么样，他抓不到。这个时候，他真正抓到，他抓到上帝，上帝竟然不能走。Can you imagine that？ 今天是上帝说 ：“Let me go。”我们的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He has everything， right？ He is all powerful。Right? God can do all things. 他一说这个事怎么样就成就，但是今天竟然一个老雅各他可以抓住神，因为怎么样，他开始说 I refuse to be a grabber from this point on. 我要怎么样， I want to be a wrestler. Yes, I'm grabbing something, but it costs me everything. 我想这个是这一世代的年轻人在教会的 young people， 他们最需要听到的福音。Gospel is free, yes. 耶稣为我钉死在 cross 上面 is free, but it's not cheap. 很多人来到 church， 他们觉得 oh, everything is free, so it's so cheap. 今天来 church 的话 ，everything should be free. 我们要卖 CD is free， 但是如果是我要买哈这个什么周。杰伦的 CD 有没有50块 ？No problem， 好便宜哦。But when it comes to church, by the way, it's free. It should be free. If it costs me something, no, I'm not gonna do it. 这个是雅各一生的转捩点，就是他开始怎么样？他与上帝摔跤。 to a point, 上帝被他抓住 you know, God cannot leave. 所以神必须说 please, let me leave. 说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他想的怎么样还是祝福，但是这一次他真的怎么样得到这个祝福，因为他的名字怎么样被改过来了。他说你不再叫做雅各，你不再是一个 grabber, 你要叫做以色列，原文就是 wrestler, 你成为一个摔跤的人，你成为什么？耶和华 the prince of God, 耶和华的王子，成为神的王子。 It will cost you everything. 圣经里面有一个有一个这个强盗，有没有？叫做巴拉巴 ，right？ 原来是他应该被挂 ，you know， 被钉死在 cross 上的。结果呢，耶稣为他钉死在上面。Bible 从来没有在提起过这个人。那我们在想说哈，这个人之后会不会成为一个基督徒 ？I bet he becomes a Christian. Do you know why？ 因为 it becomes so real to him， right？ 好像保罗一样，我相信保罗就好像是那一个巴拉巴。为什么？因为主啊说他，因为 Paul 说什么？说他为我死 ，isn't it？ 哎，今天我的太太比我小8岁。如果说我犯法了，第二天我要死了，我的太太说 ，You know， Henry， 让我为你死吧。第二天他屁蹦蹦蹦蹦。老婆就死了。What do I do? Following day, 那我就上世界日报头版，我说我要征婚。Because I need a wife. Because my wife died for me. 可能吗？你觉得 ?I don't think so. Right? 不是吗？这个是 Paul, 他说的，说他为我死。今天怎么样？我们开始为他来活。这个是 Paul 他一生的什么的见证，也好像是雅各在他的这个 life 里面，他所跟你跟我怎么样所交通的一个 gospel。他已经77岁了 ，He has nothing, he's a mom's boy。什么事情还要问妈妈可不可以 ？77 years old, that's incredible。但是上帝竟然会怎么样？会拣选他？我相信我们每一位，我们来到这边上课，我们都有我们的故事。好 ，right？ 好像我刚开始我跟你们 share 的，上帝对我们的生命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怎么样在主的面前好好的 be a wrestler. Gospel is free, but it costs us everything. 让我们能够一生怎么样，能够来爱主，能够来服侍他。我们来看到在约翰福音很快我就结束，约翻福音书的第五章，这边讲到一个38年的什么的病者哈。第二节，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毕士大就是怜悯之家的意思 ，House of Mercy， House of Mercy， House of Grace 是靠近阳门。我们的主说他就是阳的门，他就是阳的门，一个是实际，一个是 falsehood。今天宗教 can be a House of Mercy。宗教可以劝人为善，可以做很多的善事， but it has no reality. 是靠近怎么样？羊门。And Jesus, 他说我就是羊的门。有五个狼子躺着瞎眼瘸腿血气枯干的。什么是瞎眼的人？瞎眼是看不见的人。瞎眼的人有道路吗？有。有生命吗？有。
但是怎么样，他看不见，他没有办法走，他是一个没有真理的人。瘸腿呢，他看得见，但是他没有路走，因为他是瘸腿的。他的生命说走走 but I can't， 因为我是一个瘸腿的人。他是一个没有道路的人，血气枯干的呢，他是有真理的，有道路的，但是他没有生命推着他往前走。他看得见，他说 yes， 我的脚可以走，但是我是血气枯干， I have no life， 我没有生命，我没有办法走。他们都怎么样在那里？他们有 hope 吗？有，是一个很黑暗的 hope， 有没有？有古卷，在此有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怎么样就痊愈了。 So they have this hope. This is their gospel. 这个是他们的 good news. 我们都在这边 house of mercy. 天使按时会搅动这个池，我先下去怎么样我就得痊愈了。瞎眼的下得去吗？ No, I cannot see. 瘸腿的呢？哇，水动了，我好想去， But I have no 怎么道路，哎，我下不去。血气枯干的呢？我看到了，我的脚应该是可以走，但是我血气枯干， I have no life， 我还是下不去。 Isn't it? It's so sad. So very sad. 这是我常常在神面前为年轻人的一个呼喊，为北美教会的一个呼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到这个你 know 属灵的实际 the reality 阳门。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 38 years he's been there。 耶稣看见他躺着就说，你要痊愈吗？耶稣说，说 do you want to get healed？ 病人说，水动的时候， isn't it？ 他已经 waited for 38 years。 我们的主说， do you want to get healed？ 你要痊愈吗？ Basically 他 ignore 我们主对他的问话，来， do you want to get healed？ 他说，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下去，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所以他讲这个话的意思等于说，先生啊，你帮助我吧， Wait till next time， 水动的时候请你把我丢下去吧。 He has no faith whatsoever。 这时候主对他说什么？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今天我最喜欢的就是我的褥子， right？ 我有两份 full time work， I have a wife， I have three you know two or three kids。晚上10点、11点、12点、1点钟，我最想怎么样？就是我能够看到我的床，哇，我太高兴了，我可以好好的睡一觉 ，Praise the Lord， 来。但是如果你跟我是这个摊子，已经摊了38年，你会很高兴你的床吗 ？I love you, my bed， 会不会？哇，我已经跟你在一起38年了 ，I don't think so， right？每一次我看到我的床就想到什么？我的羞辱。床应该是我的安息，竟然怎么样成为我的羞辱。这个是38年的患者。我们的主说，拿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有多少人在街上走路，你看到是带着他的床床垫走的？ I don't think so, right? Everyone walks.但是主对他说什么？说 you know, walk with your mat， 拿你的褥子起来走吧。褥子曾经是他的羞辱，今天主说你得医治了， you are healed。 然后呢，他开始怎么样带着他的羞辱起来行走。曾经是他的羞辱，今天怎么样在神的国里面成为神国的荣耀。我的生命曾经被恶者偷窃杀害毁坏，但是上帝救我。我以前是一个口急的人，我不可能在人面前讲话超过30秒， That's impossible。 但是上帝医治我， God heal me， 让我怎么样能够开始为主怎么样能够来说话，我要带着怎么样我的褥子起来行走。曾经我们在主来信主前生命中我们的 scars， 只要我们好好的把自己交给耶稣基督，有一天怎么样都会成为神国里面的 star， 成为神国里you know， 神国里面的 star。 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所以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好好的怎么样装备我们自己，我们好好的在神面前寻求他，来认识他，我们跟神有一个 personal relationship。 We are wrestler， 我们不再是雅各，我们是以色列，我们是 prince and princess of God， 我们是 you know one who wrestles。 We are willing to pay the price to pray the price。 让我们一生能够为主来用，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哈利路亚，耶稣，我们再一次把我们自己交在主的手中。耶稣，求你来帮助我们，圣灵更多能够来吸引我们，浇灌我们，让我们能够属于你。主啊，愿你能够常来触摸我们，更多的 It's not just that you touch us， 让我们能够伸出我们信心的手，需要的手，好像那个血肉的妇人一样，让我们可以来 touch you， 让你可以来 ask who touch me。 主啊，你 you knowYou touch everybody, but this morning we are willing to come before you. 我们说主， I want to touch you. I want to touch you. 我要能够来触摸到你，能够来触摸到你的衣裳，更多的我要来触摸到你的心。耶稣，谢谢你能够把这样子一个服事，一个呼召能够赐给我们，让我们在末世里面能够看到你神国的丰收。谢谢你，我们叫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感谢神啊，看你啊，传道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不单是好像
有雅各啊，年轻的经历好像只是抓这个世界啊，抓这个长子的名分啊，抓这个父亲的祝福。让我们更重要是他啊后期的经历，要抓住神啊。所以以色列的名字就是抓神啊，要我们一生真的抓神的应许啊，抓神的同在。那今天很高兴啊，不但有聚光慈传道在我们当中啊，能够分享他的经历，他的信息，也更难得我们另外一位校友呢，黄崇慧啊，应该叫他牧师啊，他也被安利，感谢神，是一位女的牧师，感谢神啊，所以他在中亚吉尔吉斯那边有宣教的施工，那现在他的宣教的 base， 这个机构是透过 Partner International， 是在澳洲啊，在那边啊飞到这个中亚，所以。我就把时间交给 Joanne， 她也有很多的 PowerPoint， 还有其他的分享，我就把时间交给Joanne。
还有几分钟？
你有大概35分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到一点钟。好，感谢主，到一点都可以。
谢谢。王院长，还有各位。
你要不要用这个的卡座？自由一点。
OK， 我比较很少有地方到教会都是拿着麦克风走来走去。谢谢王院长，也谢谢学长。我不知道你已经有两个孩子了，三年没有联络还有所有的这些同学们，大家谢谢，大家好，也谢谢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就是其实学院已经为我祷告了好多年，我已经毕业今年第七年了，2002年，我是2002年毕业的，今年已经进入第七年的服事。那我特别谢谢大家在 我知道在繁忙的课中，就是课业之中，还要为我们这些学长们祷告，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谢谢大家。那我很抱歉，刚才我迷路了，我不知道学校搬来这里，所以有点小迷路。那很抱歉。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做一些比较个人在服事上面的心路历程的一些分享。那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的一些故事。最早的时候呢，诶，这是吴医生吗？哦，你是我的学弟了吗？哇，谢谢。当年吴医生也给我很多的鼓励，他跟他的太太帮我免费看牙齿。谢谢。所以我在2003年的时候，生命和灵粮堂差派我到吉尔吉斯去。当年的时候一开始就做就是学习俄罗斯话，然后也开始学习要做职堂的工作。但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挺顺利的，所以呢有一位中国的上海的弟兄来帮忙，那我们就很快的就成立了就是设立拿到教会的执照，一切似乎都非常的顺利哈。但是后来发现这位弟兄呢，他其实霸占教会的公章，然后他也有用尽心机的就是怎么讲，他就是挪用公款，所以呢情况就有点复杂。在那个复杂的情况里面呢，我就想啊，怎么来一头犹大羊哈？你知道犹大也是为了钱卖了耶稣。那我在很觉得很压力的同时哈，那时候我就读到应该是彼得后书吧，讲到说彼得前书第四章，神的话就提醒我，告诉我说，亲爱的弟兄啊，如果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以为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我记得那时候我跟主祷告说，犹大羊已经蛮难搞的，还要什么火炼般的试验呢？我不明白。我隔一天就被秘密警察带走，因为当我们试图跟这个弟兄交涉，希望他能够悔改，能够信就是悔改归向主，但是他不愿意。所以呢他也挺有办法了，他就找到当地的秘密警察把我带走。所以我被非法盘问了大概有在半天的时间，所以是从晌午一直到放出来已经是黑夜。我记得我被带走的时候呢，其实我一直听到我一个基督徒的律师女律师在另外一个房间一直乱叫，所以我想情况不妙，所以呢我那时候心里就想，我要上厕所，绝对不是尿遁，是因为我觉得我需要一点时间祷告，所以我就吵着说我要上厕所。我去上厕所的时候我记得我看着镜子里的我知道我自己吓坏了。那时候在那种情况，你已经没有时间等候主了。 Come on， 哪有时间在那边慢慢等候主？我只有跟主祷告说，主你说的，你是以马利的神，现在我就要你在我的身旁，你要帮助我，我没有时间等候你了，主啊，我也不知道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是死是活并不确定。在那时候神的话让我想起一段话，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吧，讲到说我猜你们如同羊进入狼群，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然后你们会为了福音的缘故，会有人把你们交给诸侯军长，但是你不要思虑，你不要自己想你要该怎么说话，父神的灵在那里面教你怎么说。那时候我觉得吃了一颗定心丸，所以我就走出去。我走出去之后，整个被盘问的过程其实非常 ugly 哈，因为他们是前共产主义的地方，所以他们盘问的过程，长话短说，我的罪名是基督教的牧师到了回教国家向中国的商人诈欺，变成我诈欺。对，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整个盘问过程中，他就是要设计一些坑让我都跳进去跳进去跳进去。对，那后来他们放我出去的时候也威胁我说你们女人不要在这里撒野，我们呢如果你在乌兹别克早就强暴你了。所以那时候情况有点危急。那我半夜常常接到不出声的电话，在那段时间其实神很怜悯。我后来回到美国，我才知道上帝有呼召在我的本教会里面有一些姐妹们，他们其实已经有一些异梦或是异象开始为我祷告。 那不是只有这样，我在危急的时候上帝真的是很怜悯。我在吉尔吉斯当地以前我就接触到了一些年轻人，他们开始有人做异梦，也有人有异象，甚至有人说一天到晚就看到我的脸像在他们面前，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放下工作开始为我祷告。我要说的是，神都知道，神都知道，所以神呼召代祷者来 support。 那所以后来我被放出来之后，因为情况比较危险，但是很有趣的，我接下来在读圣经哈，我从应该是犹大书、启示录、彼得后书啊，犹大书、彼得后书第二章哈，犹大书，然后启示录第二章，很有趣。我以前读圣经都没有特别读到这一段，后来我发现，上帝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在末世传福音的时候，要注意到这件事情，因为圣经讲到说，有很多人会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所以呢，他们会毁谤真道。并且他们因为贪心，会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这些人其实是走巴兰的道路，为了利益走巴兰的道路。那所以我就醒悟过来，所以在实际上在宣教上直接的这个接触点上，的确我们到第三世界国家里面，我们做传福音的工作的时候，会遇到有一些同工也好，或者是甚至牧者，他们会因为钱财的关系受到一些就被撒旦引诱。对，所以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并不是说只有他们会受引诱，我们自己服侍主的心态是什么？我们是为了钱服侍主吗？还是为了我们的名利欲望服侍主？还是为了什么？我觉得在你们毕业以前，希望你们能够在主面前有一些省思，有一些就是我真是苦口婆心的劝大家，毕业以前不要懵懵中中的就毕业了。然后后来我会退回美国半年，2004年退回美国半年的时候，在那段时间其实我就马上 fall into depression， 我就开始有忧郁症的情况。那因为我在2003年第一次出门之前有四年的时间，上帝不断的给我一些印证，让我知道要到这个地方去传福音。所以当一下子全盘崩盘的时候呢，我就慌了。所以我回到美国的时候，只要有人胆敢跟我讲戒指是四个字，我还是维持着笑容，但是我的心都在淌血。我回到家是大哭好几场。那还有啦，都是撑着啦，都是撑着那个面子。其实真的为服侍主不需要撑着面子，所以我那时候为了撑，我撑得很痛苦。后来到了到了一个地步，我需要有心理辅导。所以如果将来你们有做宣教工作，退回就是退回母会，退回母会休养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有需要，你真的要去看心理辅导。因为这工厂上的复杂性，以及那个压力，以及那个挑战性，其实是很高，难度其实挺高的。所以不要硬撑，需要祷告，要分享，需要辅导就去找辅导，需要跟牧者讲就要跟牧者谈。好，那所以那时候我就找了我的辅导。我要告诉大家，这是我服侍主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我记得在我众多的 session 当中，我的心理辅导最后问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他问我说 Joanne， 如果这一生你在见主面以前你没有顺利的执过任何一个教会，你也没有领任何回教徒信耶稣， Who are you？ 你是谁呢？我跟你讲，我当时真的好挣扎。我那时候想，哇，所以我就不是牧师，我就不是宣教士，我就不是传福音的人，那我是谁呢？如果我什么都没做成，一事无成，当时我想到我最后一个身份绝对不会变的，我是上帝的女儿。我的辅导又问我说，那做上帝的女儿代表什么意思？这个问题对我来讲更难了，我不知道。我在那个失去盼望的时候，我真的不太清楚到底做上帝的女儿是代表什么。那时候我想到我们另外一个你们的学姐佳慧跟守一，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她哈。他们那时候佳慧跟守一刚有第一个 baby 叫 Angie 很小，我回来的时候 Angie 才大概五六个月吧。那时候佳慧传道就跟我讲说， 他说 Joanne， Joanne 阿姨， Joanne 阿姨，你要为我们家 Angie 祷告哦，因为 Angie 呢长大可能会牙齿会有缝，然后要装那个整牙的。我想 Come on， 你的 baby 才五个月，一颗牙都没有，你也想太多了吧 right？ 但是我就想到，这就是为父的心，为母的心，哎，这就是一份爱。在座我看到的，我们当中有些是比较年长的，你的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你抱着你孩子的时候，为什么你要爱他？你的孩子还没有考100分，你的孩子也还没有去参加奥运得金牌，为什么你要那么爱你的孩子？因为那是你生的，那是你的孩子，他属于你，所以你不需要他表现什么，你就已经要把你的爱全力的倾给他。所以我那时候懂了，我说主啊，原来我服侍你是为了，就很简单，我是你的女儿，我是被你爱的。所以我在那个一个觉悟当中，我知道我有一个很稳定的很安全的一个身份在主的面前。所以我今天成为我今天传道也好，或者是我传福音也好，我知不知堂也好，我只要知道我在主的里面那个完整的身份，然后我顺服主，我讨主的喜欢，我就够了。我不是为了多少人数信主而服侍主的，我也不是为了我的网络要有多大，我的事工要有多了不起而服侍主的，我是为了讨主的喜欢，享受主的爱。而且我觉得神的工人更胜于神的工作，上帝要跟我们有一个对的关系，让我们这个人完全了，这个人对了，我们做的工作就会对、right？ 所以这是我在这过去7年来一个最大最大的服事上的转捩点。也因为如此，后来我在服事主就非常非常的快乐，也非常非常的有自由，那也透过很多的学习，很多的成长啊，我还有我在宣教上，我发现其实就是牧养啦，传福音策略我们都学会了，但是有一个东西我要你们记得，请你们学会做一个能沟通的人，做一个 communicator。 我发现很多的传道人跟同工之间有很多的困扰，很多的冲突，其实都是因为不会 communicate。我现在因为在中立的机构里面服侍哈，所以我不管到哪里，我就别人都跟我丢垃圾，这个人就跟我讲那个同工，那个人就跟我讲那个牧师啊，然后 A 讲 B 都好对 ，B 讲 A 也好对，可是 A 跟 B 讲的东西，我发现只是因为他们没有了解对方的个性，还有都喜欢很明确的一针见血的讲出别人的缺点，所以就没有一个 agreement。一直吵一直吵一直吵，吵个不停。我后来发现说，求神帮助我们做传道的人能够做一个 communicator， 能够做一个 reconciliator， 一个 peacemaker。 这个是我们，我觉得也是在人的生命当中，服事的生命当中要操练的。我觉得神会带领你们，但不是一夕之间教你什么心理辅导的原则你就学会，你可以读一些书，教牧辅导等等的，那记得有这一些原则，然后在服事上的时候应用出来。对，那不是一时间都会的啦，都是叠了几次胶才会的哈。那所以就是先开始跟你们讲一些我个人服事上的这7年来的一些体验。我不希望你们在步后尘跌倒，我们已经在前面已经学会流了泪了，也流了汗了，所以希望你们能够少走这一些不需要走的路啦。那我跟大家讲一下，我需要有人帮我 click click、所以下一章你们上过宣教学吗？上了吗？还没。这个图我不知道，在我忘记在宣教课里面老师有没有教，不过这个我重新把在 perspectives 里面讲的呢再整理过哈。所以其实传福音有分这四类啦哈。E0 就是在教会内的传福音的工作， E1 呢是指同文化的宣教工作， E2 跟 E3 都已经是类似文化或是跨文化的宣教工作， E2 跟 E3 唯一的差别就在于 E3 那里没有教会的存在，所以呢 E0 到 E3 都是非常重要的。我是听好，我并没有说做 E3 工作的人比做 E0 的伟大，都是神的仆人，都是神的工作，只是要知道你的岗位在哪里，然后顺服主。那我在神学院里受到很多的训练跟装备都是为了 E0 跟 E1 的， right? 都是为了跨走出教会的围墙来传福音，来做福音的工作。那所以这我就不多说，你们都很懂，你们在这里受装备。那 E2 跟 E3 呢，只要是靠近文化或是跨文化的活动当中，我们就发现哈，有一个策略很重要。这是为什么我在 PI 合作，我很欣赏 PI 的这一个 ethos 哈，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跨文化宣教的时候，宣教是有语言的问题，语言要学个5年10年，有的时候还讲不出一篇道来哈。然后还有宣教是有签证的问题，像我现在因为之前这个秘密警察的这些困扰，我现在没有办法拿长期签证，所以我是进进出出的用观光签哈。然后再来还有文化的问题，譬如说我身为一个女人，我在回教国家进出，我告诉你我当时很受不了哈，每次祷告的时候就是一圈的男生祷告完，然后就从我这边跳过去啊 man， 就是因为他们是回教徒，他们回教徒的背景的，所以他们对女人的那个从事服事上还不是很能够接纳，也不知道怎么跟女人一起同工哈，所以我有时候就觉得很 awkward， 就是反正都是祷告完就跳过 amen。 那你能不能在那样的环境当中仍然服事主，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然后在 E2 里面还有一个比较 practical 的哈，我们去当地菜市场买菜绝对会被骗，不用说一定被骗，你们去哪里观光一定付观光客的价钱，但是当地的同工他们去菜市场买菜，谁敢骗他，谁敢骗他，他知道价钱，对不对？所以 practically 呢PI 就看到说，如果而且还有费用来讲，支持一个西方的宣教士的费用大概可以支持10个当地的牧者。然后如果现实一点做一点计算，如果我的工作果效跟一个当地的牧者的工作果效来比的话，假若以10倍来比，支持我一个 9M 可以支持10个当地的宣教师或牧师，并且他们每一个人做10倍的工作，所以其实是100倍的果效。如果我能够稍稍的这样举例的话，所以我们就看到说 E2 的这样的一个对我们来讲比较难的地方，其实对当地的吉尔吉斯同工来讲是他的 E1，是他的意外，所以他简单一点。所以为什么我们就发现说，而且还有个现实状况，现在呢全球如果基督教的工人都总合起来的话，90%人都集合在101万里面，然后能到 E2 的人大概9%吧，剩下1%的人就进到 E3， 是那种从语言开始学起，根本连圣经都还没有，教会都没有存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里面。所以在这些现有的现实状态底下，我们就看到说在 E2 E3 里面最有效的方法是培育当地的同工，让当地的同工自己能够向当地人传。对。所以这就是一个就是三方面的合作哈。这是透过宣教机构，然后跟本地的事工伙伴以及在外援的这些资源事工伙伴一起来合作。对。下一个。click。再来 ,click。click。很快的讲一下教会成长，你们如果在宣教学也会学到的哈。今年已经2008年了，在八年前呢，基督教，这是广义的基督教哈，还是领先于全球的教会全球的宗教哈。信徒还是领先全球宗教，穆斯林大概23%，有一大堆的人随着人口增长，有一大堆的不信主的人也都就是成长得很快哈。到今年2008年最新的消息是穆斯林已经超越了 Christians 了哈，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但是也不要太 panic， 因为呢穆斯林他们算信徒的方式是一国全部一起算，对，所以里面可能还藏着一些我们的弟兄姐妹，但是全国一起算，所以有一些膨胀的可能性。下一个，这是全球地图，若以人口的多寡来划分，你看到我现在 base 在 Melbourne， 很小， 那亚洲就很大，所以长得很像世界地图，对不对？这是亚洲，这是美洲，这是南美洲，这是非洲，哈。好，下一个。好，在福音运动传福音的运动之前，哈，一百多年前的时候，当时全球的这个基督教的分布，你看到哈，欧洲占了68%的基督徒，然后当年一百多年前的亚洲已经一百多年前了，亚洲根本没有什么信徒，非洲小之又小啊，然后南美洲跟北美洲的情况，所以你看到福音还没有广传的时候是非常的不健康，因为与世界地图不成比例。好，下一个，开始100年之后，你就看到亚洲的信徒越来越多的成长，非洲很多的大复兴 Uganda 啦，Nigeria 等等哈，然后拉丁美洲因为天主教很多在那里，就开始长得很像世界地图了。感谢主，有福音的运动下来啊。那这是预估2025年哈。再来，那我们如果把天主教徒的信仰拿开，你就发现说欧洲就 shrink， 拉丁美洲也 shrink 哈，就是这次是福音派教会的目前的全球分长分布图。那再来按一下下一张，有一个地方一直都没有出现哈，中东跟信奉伊斯兰教的地方 click， 再来 click， yeah， 那这是目前你会看到就是西方教会的成长已经趋缓，现在大部分的教会都是在这非西方的教会成长相当的快哈。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我非常敬佩的一个牧者哈，他是个美国人，但他娶了一个澳大利亚人，所以他现在住在澳大利亚。这个牧师哈，我在一个月前我跟他有些交谈，他很有远见，他是西方人，他自己是主任牧师，他看到说在雪梨有很多的华人移民到那里有需要，所以他就害了一个华人的牧者做副堂牧师。他跟我讲他的意向是他要将来他看到一个趋势以及意向，他要让华人的牧者能够做一个教会的领导，然后他要培育他的一些澳洲同工成为华人教会的 support。 我当场真的给他拍拍手，因为我到过很多的地方，我还没有看到有逐渐的有看见西方的教会逐渐的有这样子的看见哈，但我要跟你讲是说，所以非西方教会是很重要的。我知道我们在座听说有很多人是从国内来这里受训的哈，那我挑战你，我真的挑战你哦，读完书以后，毕业以后，你愿不愿意回到亚洲？因为亚洲教会有非常非常多的需要。对，我挑战你，愿不愿意再回到亚洲，到东南亚，到印度？印度非常非常多的需要，很多的民族因为太多的语言不同，所以很多的需要，还有非洲有很多不同的种族都还没有听闻福音，所以我挑战你。下一个，这些神学院的同学应该都比较清楚，这是目前还比较少福音广传的地方。下一个，这是以族群分，为什么刚才挑战你，你看到吗？菲律宾、印尼、日本、台湾的这中国的少数民族、东南亚、印度，还有中亚洲这一带、蒙古这一带哈，还有非洲，这是以族群来分哈。这些族群点都还没有很多的信耶稣，所以为什么我挑战你？这些地方是福音需要的地方。OK， 所以你在第一世界国家学会了以后，你愿不愿意回到第三世界国家去为主摆上？好，下一个。再来44视窗，好，再来中亚是那个白圈，所以中亚因为它在欧亚大陆的中间，所以它的确是进入伊斯兰教世界的一个通道，所以它有政治地理各方面的一些重要的这个趋势哈。有人预言第三次世界大战若要有可能是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多方角力哈，中国还有俄罗斯不放手哈，还有呢其实遥遥的美国呢也在这里有驻军，因为他们非常靠近阿富汗跟伊朗伊拉克，所以这个地方其实非常复杂的角力运动哈。下一个，再来 10-41 就按继续按中亚哈，然后再来再按， 粉红框哈，是你们比较少听见的，叫做3545视窗，是土耳其的宣教视窗，就是在丝路上头的那些土耳其族裔的后代。下一个，中亚有五国，你们知道吗？哈萨克哈，按一下，你把全部都按出来哈，都按。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再来继续按，继续按。好，这是一个自治区，卡拉卡帕自治区。再按，这是他们的国旗。好，回去。对，我要讲一下中亚的这些状况，让你们有一些概念哈。中亚这五国呢，大概是1991年左右前后从苏联独立，独立以后呢，成为各就是就各自开始执政掌权哈。那对福音的开放度有，但是也有一些限制，因为这些本身还是回教的地方。那大概现在全部的这五个国家的信主比例大概 0.6%。好，那我要讲一下哈萨克哈。哈萨克呢，这个地方很奇怪，它其实是这五个国家当中比较富裕的，因为它有油，但是它很奇怪哈，他们之前那个秘密警察竟然订定了一个法律哈，要总统直接签署，是所有的基督教的这个单章都一定要被批过，不批过不能用。还有所有的工作人员，不管你短宣长宣什么宣，全部都要在宗教局登记哈，所以就造成很多的困扰。那还好这个法律听说还没有通过，但是哈萨克的弟兄姐妹的呼声很大，是因为他们需要你们的带导，是因为呢在这个国家哈，你知道回教政府他们很搞不清楚为什么你们基督徒这么多分门别类哈，他们很搞不清楚为什么有这个派那个派一大堆派哈，所以他们每一次在做法律或者是要做permission 的时候，他们其实不希望什么什么美国的浸信会啊，或者欧洲的浸信会啊，什么的浸信会都来找他，他希望你们就基督教就是一个基督教了，别啰嗦，然后他也好管理啊，所以就产生一个问题，因为前苏联东正教在这个地方已经很久，六七十年的历史，所以每一次只要国会要开会，要一些宗教的代表声音的时候呢，很不幸的东正教徒就要打压福音派教徒，因为他要成为正统，那他就要争那个位置，所以他就不希望福音派的教会能够有就是有那个一席之地哈，啊，很可惜，非常的可惜。所以请为我们在那里的弟兄姐妹来祷告。那吉尔吉斯我等一下会讲比较多，因为我在这里渊源颇深。对，那塔吉克是这五个国家当中独立之后唯一一个有产生内战的，所以呢这个国家 50% 的人全部都是18岁以下，街头游童很多，然后孤儿的需要很大。乌兹别克呢，在2007年2月左右，他们把所有基督教所设立的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全部关了，只留下一个，那所有的宣教士通通被赶出门。对，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跟你讲要赶快的 empower 当地的同工，因为门随时会被关起来。卡拉考帕这个民族呢，大概16世纪的时候才被世界所知，这个民族呢，在乌兹别克的统治之下是不准有教会设立，所以我们在当地的同工其实蛮辛苦的。那他们受训的时候，我们就让他们出来到吉尔吉斯，我们在这里有一个Bible school 哈，所以送他们出来在这边学以后再放回去，对，去做神的工作。那土库曼呢，土库曼这个国家非常非常的封闭，基本上世界上对这个国家的认识不多，但是他们最有名的就是他们有 detector，就是强烈的统治者哈。之前那个统治者呢，他把自己当神，他要人家把他当偶像来崇拜，所以他自己写了一本书，要大家背他的语录，这样子很蛮，而且他很严重的逼迫基督徒。但是大概去年年底他突然间暴毙，所以呢，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就松一口气哈，然后就以为说下一个总统会更好，结果没有。对，下一个总统也是 detector， 所以为这些地方来祷告哈。下一个，这是吉尔吉斯人的长相哈。再来，哈萨克人，来继续按，乌兹别克、卡拉考帕族、塔吉克人、土库曼人、维吾尔族、土耳其人、 这是我的同工哈 ，Kevin。我还有当地有有，我当地有我一个助理加翻译，所以我们旅行的时候就是团队哈。还有我过去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学习，你要宣教也好，你要传福音也好，你要工作也好，你一定要团队，请不要单打独斗，请不要一人称勇，千万不要。如果你的同工还不 ready， 请等。我遇到很多的牧者冲得很快哈，啪啪他就是要做他要做的，他就是意向很强，他就是不管同工来不来得及他就是要做哈，请你要等。我看到太多的教会因为这样子，所以同工跟牧者之间就决裂哈，很多的问题。所以请你等等你的同工 ready， 循循善诱啦，陪他们哈，不要急。我说过神的人胜于神的工作。好，下一个再来，0.6%的信主比例，再来。这是基尔吉斯哈，最近那个6.6级的大地震大概是在这一带。啊，我目前我所做的工作都在北边，所以比较没有受影响。你们知道托克马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出生在这里哈，他是一个有名的大诗人，他做一首诗叫《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谁啊？李白哈。李白他是在这里出生，这里以前都是唐朝版图，哈萨克叫乌孙呐，然后乌兹别克好像是肉汁或大碗。那刚才那个这个什么土库曼哈，就是有名的汗血宝马所在地，对，所以他都跟为什么会长得有点像华人，还有像蒙古族，因为都多年来有一些混种这样子。那我讲个很好玩的哈，这个地方叫拿伦哈，在国内的话翻成纳伦吧。可是我坚决要翻成纳冷，因为那里真的非常冷，很冷很冷。对，下一个。结果教会的产生是一开始有一个德国的浸信会的宣教士叫 Andre Peters 哈，他其实出生在吉尔吉斯的，因为当时是前苏联，所以有一些德国人住在这里，他就在那边一直传福音啊，他也是从纳冷开始，因为没人要理他哈。但是当苏联瓦解以后，人心溃散。卢布不能用，然后经济崩溃，大崩溃。但奇怪的是，没有钱的人都一定有钱买 Vodka 酗酒啊，所以酗酒的问题非常的严重。那他在那个时候就传福音的时候，开始有人愿意听。第一个信主的呢，是一个黑道老大，他也是我朋友哈。那他现在是个牧师，感谢主。所以在从那一年开始，大概有一万多的信徒到目前为止。下一个，在1991年左右，我的黑道老大朋友哈，黑道老大牧师，他第一个开始，然后在外国宣教士的领导下，有一个极大的复兴哈。据说当时连军队随随便便就一把人信耶稣就对了，都是回教徒哈。那但是大概在你看，大概在不到9年10年的时候呢，极国的领袖他们就想要自己独立自主哈。那问题就来了，因为外国宣教士没有传承。然后他们呢又不够成熟，所以就打起架来了。所以呢在极国领袖兴起的时候，极国自己本身的牧者很多都不成熟，你想想看，才9岁大，你的儿子九岁大告诉你说，老爸老妈，从今天开始我做爸妈了，所以那个很 shaky 不稳。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极国的领袖就开始有很多的争大，所以有很多的问题，这么多的问题就造成教会完全的 plateau 了哈。教会成长 plateau 之后，我有一个同工告诉我，他这样形容的，他说：“你知道吗？在这段时间哈，我告诉你，圣灵不见了，圣灵离开我们了。这当地人都可以知道，当教会不合一，当教会分裂，当牧者们骄傲的时候，圣灵不见了。” OK， 下一个。那也是在这个时候，刚好我服侍的机构进到这个地方来看探勘，所以我们就帮助当地的同工调整他们，其实也跟他们有很多的坐下来谈，然后协助他们处理一大堆那种这个牧师跟那个牧师打来打架啊什么的这些问题，然后才慢慢的能够开始传福音的工作。下一个，再来，这个我先跳过，对，这一些风景哈，对，风景。吃难哈，手抓饭，对，然后麻肉面，喝马奶，对，在这些国家哈，回教国家，医疗宣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吴医生，我们欢迎你，因为呢，在那个地方哈，政府根本没有钱，政府根本就没有钱帮他们拔牙的哈。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工作？是因为 我们当地的牧者告诉我们说，他从回教村落信了主就被赶出去，他很想回到他原有的村落传福音，可是根本进不去，他很害怕的哈。一进去人家就说你是基督徒，我要轰你出去哈。所以他，我们就问他说，那如果是这样，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可以我们一起配搭来传福音？他说，我们觉得我们该改变策略，我们不应该只是进去说天国到了，你们要悔改，不然明天都下地狱哈。他们也学功课，就学会说，那如果我要传福音的话，应该要，像耶稣也喂饱人哈，喂饱五饼二鱼，用五饼二鱼来喂饱人。所以他们就开始有这样子的想法。那我跟你讲，华人什么不多，医生最多，因为华人都很会当医生，所以我们就带了短宣队进去，那很成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接触，伸出了援手。因为当地人其实很怕回基督徒，他们认为基督徒是吃小孩，然后是男女生乱睡的，好，就是当地的那种 propaganda。所以透过爱的行动、词汇的服务，让他们看到基督徒是好人，是关心他们的。透过这样的方式打开他们的话匣子，所以我们其实也有家庭教会的产生。好，下一个，好，再来，很快让你们知道有圣经学校在那里。好，再来，还有因为圣经学校其实没有资源哈，一个月80块钱美金的房租付不起，所以我们就协助他们，也透过澳洲的教会奉献有多功能的训练中心。再来，然后夏令营到目前为止大概有400-500个孩子接受耶稣，然后我们当地的同工也会跟进，然后我们新建当地的这个孤儿院。再来，这是支持大学生，因为希望基督教的第二代能够将来有机会在国家里面有些位分啊，好，把他们预备好，让他们在一个适当的位分里面为主做发光。再来，儿童助学金的计划。再来，这个我就先不讲了，跳过。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这个孩子，他叫成吉思汗，因为这有元朝的，以前是元朝的版图，所以他是成吉思汗的那个名字。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孩子有点不一样？他是同一个人啊，同一个人啊。他的斗鸡眼啊，情况是他其实右耳听不见，然后有斗鸡眼的问题。我们那时候请医生帮他看，没有办法医他，为他祷告。我们用英文祷告，他也听不懂。但是当天晚上，神就打开他的耳朵，然后你看那个斗鸡眼就得医治哈，感谢主。下一个，那我们今年我鼓励他，我说 Chingis 来做个见证吧，害羞到不行啊，爹从来一辈子没做过见证。然后他也为另外一个有病痛的小孩来祷告。再来，然后我们在当地也帮助他们有些经历资历，因为他们不可能一辈子伸手，不可能一辈子向外伸手。那很感谢主，这些吉尔吉斯的牧者哈，这些同工，我很欣赏他们。他们虽然穷得蛮有骨气的，他们知道他们要自己独立自主。那开始有一些小型农场牧场的尝试。再来，木匠工作坊，因为我们就 teenager 长大了哈，学有一技之长，做木工、做铁工，这样的让他们可以有赚钱，然后回馈给孤儿院，然后有女孩子就裁缝美发哈。再来，这是一个社区发展，透过医疗教导，透过 health education 哈，打开回教村落。再来哈，这就是 street evangelism， 不是 evangelism， 是 training， 还不到 evangelism。好，最后。哎，再来呀， yeah， 这是一个 training 哈，也是神学的 training， 已经有大概1000多个人信靠认识耶稣，200多个教会地下教会开始诞生。最后，再按，最后这是需要的祷告事项哈，所以我就请大家有负担的就可以继续为吉尔吉斯为这里的需要来祷告，谢谢。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